我们记住了这三类的启示，现在要来探讨神的这些启示如何显示他性情的准则，并且在我们所做伦理抉择时引导我们。我们首先要探讨的神的一般启示里所含的规范准则，然后探讨特殊启示里的规范准则，接着要看实存启示，也是一种启示的准则。我们先来看神的一般启示所含的权柄。讲到一般启示，我们关注的是自然创造和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关乎神的事实和他对我们的道德要求。当然，一般启示无法教导我们每一件事。比方说，有一些事情，诸如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得蒙救赎，唯有在特殊启示里才有教导。但是神旨意的其他一些方面，则主要是透过实存启示的方式领导我们。而且圣经也强调，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受造的世界也跟着堕落，所以自然界也就败坏了。结果创造与历史就变得难以解析，他们再也无法提供我们神性情的完美写照。不过无论如何，圣经强调一般启示仍然可以清楚地教导我们关乎神的事实，显示他性情的完美标准，因此人可作为神启示的规范准则。我们要谈到一般启示应用于基督教伦理学的两个重要特质，它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知道，一般启示是很复杂的。基督徒通常把一般启示想得很简单，以为每一种启示都是类似的。事实上，在一般启示这个类别里，还有不同程度的普遍与特别。一般启示里，有些部分是众人皆知，有些部分只局限于一小部分人，有些在意思上非常的隐晦，有些则十分清晰，有些是顺着自然法则，很少显示神时时主动的参与，有些则明显显示神超自然的介入。在此不同程度的一端，是一些广为人知的一般启示。就拿太阳来举例子说吧，几乎历世历代的人都见过太阳，也知道它的效能，而人们也从太阳看到神的自我启示，这恐怕是最为人知的一般启示了。然而就是因为看到了太阳，并且知道它的效能，所有的人也因此就有了义务，必须要来回应这个独特的伦理要求。那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44-45说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阳照在恶人身上，温暖他们，使他们的农作物生长，显示神即使对那些恨恶他的人还是忍耐且有恩慈。因着世人都应该效法神的性情，所以我们也得爱仇敌，为他们代祷。然而有些一般的启示却只有少数的人知道，使得它几乎就像特殊启示了。例如耶稣的出生、死亡和复活的历史，如同先前我们说过的，历史是一种一般启示。我们从中看到，在时间的领域里，神允许那些事件发生和他如何掌管整个世界，因而对神有深入的认知。此外，救赎的历史，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使得我们对神、我们自己和他的救恩有更深的认识。 使徒行传17章30到31节，保罗这么述说救赎的历史。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强调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就证明了神已经定了要审判全世界的日期。他也劝诫因着有将来的审判大日，使得人人都要悔改。换句话说，复活的历史事实，这个一般启示，使得世人都必须顺服神。这类的一般启示是非常的像特殊启示，因为它极不寻常，鲜为人知。耶稣活着和过世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人亲眼见到，而且他的生和死非常的特别，与平常世人的生和死都非常的不一样。说到他的复活，就更显得是无法否认的神迹。可是光是这些事实却够不上是特殊启示，因为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讲述我们应该如何悔改，或者应该如何对神全然顺服委身。其次，在基督教伦理学里，我们必须肯定一般启示在做伦理抉择时的重要性。神要全人类都认知，借着自然创造和历史事实所显示的关乎他的性情，并且效法这样的性情。乍看之下，我们这么看重从自然的创造和历史事实来认知神，很有可能让许多基督徒觉得很奇怪。因为根正教神学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特别强调圣经自己的启示高于其他种类的启示。然而这里的要点是，即使我们在现今，仍旧要正确的高举圣经作为最高启示的形式。根正教信徒也总是肯定一般启示的有效性和其权柄。例如魏斯敏斯德信条1章1节就这样说道：自然之光与创造眷顾之功，虽彰显上帝的良善、智慧和全能，叫人无可推诿，但都不足以将得救所必须的有关上帝及其旨意的知识赐予人。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和继续与他所创造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显示他的性情属性。因着神是我们绝对的准则，所以我们也有义务来顺应神透过一般启示所显示出他的性情。罗马书1章18到20节，保罗就表明了这些概念。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一般启示乃是信仰的准则，它让人明白全人类都应当顺服神。又因着一般启示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准则，每个悖逆神所启示的人就都是犯了罪。罗马书1章32节把这个概念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拒抗自然界所启示的神，保罗对他们有这样的评论：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这里保罗称一般启示为一个判定，其他的翻译则把这个词译作法令或者审判。其基本概念就是，一般启示乃是人人皆知，也是神命定人必须顺服的准则。 保罗认为这个人人皆知的准则许多人可能不同意。我们中间有些人无疑会认为我们不是从自然创造学到这些事情，而且这样的信息太特殊，无法从自然和历史中取得。保罗那个时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使徒就提到为什么有许多人无法从一般启示领受到这些事实。罗马书1:21，他这么解释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保罗讲到一般启示虽然如此明显，我们却拒绝接受，而偏爱其他的解释。古代的非信徒为自己弄出了一些的假神，现代的非信徒则将创造之功归于一偶然，甚至许多基督徒也习惯于透过现代不信的眼光去思想自然界的创造。然而神透过自然的启示依然有其效力，它仍然是神要人遵循的启示性法则。保罗的评论可能是来自于诗篇19:1，第一节大卫这么写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总体而言，穹苍和受造的世界可能是最为人知的一般启示。多数人都曾经亲眼看见过辽阔的天空，这样的认知是极其普遍的。如果连最平常的一般启示都具有权柄和效力，那么一般启示里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也具有同样的权柄。我们已经看过许多形态的一般启示，而且所有的形态都显示了神的法则。现在要来看从神而来的特殊启示。不管我们是否相信一般启示是神启示给我们的人生准则的一个部分，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承认特殊启示是我们人生要依据的准则。如同我们对一般启示的讨论，我们也要来看特殊启示在基督教伦理学里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知道特殊启示相当的复杂，它以不同的形态临到我们。最常见的是讲述或者书写的文字，这一切都是关乎到神以超越通常自然运作的方式与人类进行沟通。我们查考圣经会发现许多特殊启示的例子，在某些情况下神以肉眼可见的样式显现，对某个人或者一群人说话，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可以听见却看不到他。有些时候，神是透过显现的天使等中介者转述他的心意。神通常也只是那些接受他特殊启示的人，将他所启示的信息书写下来，而这些信息的书写记录就成了圣经，作为特殊启示的一种形式。尽管特殊启示有这些不同的形式，然而他们之所以特殊，乃在于他们表现了神与人之间不同寻常或超乎自然的沟通。他们涉及到神干预事情的自然运作轨道，为的是与他的百姓有更直接的沟通。即使不同形态的特殊启示有这样的类似性，我们还是可以将它们加以区分，因为有些比较直接的从神而来，有些则透过疏远的中介，比较不那么特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近乎一般的启示，那些比较直接从神而来的是最特殊的。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直接讲话，出埃及记33:11这么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而像异梦则可以是特殊启示的另一个极端。异梦里含有特殊启示，其意不在于人做梦，而在于神用这个自然的现象对人传达他的真理。例如在创世纪四十一章，法老梦见七只干瘦的牛可以吃掉七只肥壮的牛，显然法老知道这个梦有超乎自然的意义，这从他找来术士解梦就可以得知。然而法老如何知道这个梦很不寻常？神并没有在梦中直接对他说话，也没有差遣天使去对他说话，像马太福音里他差遣天使对约瑟说话一样。法老的梦特别的地方仅在于神是用梦与他沟通。除了神使用梦这一点，这个启示与一般启示里常出现的梦没有什么分别。简而言之，有些特殊启示是很神奇却极为超乎自然，神对摩西显现就是一个例子。而其他特殊的启示则近乎于人们通常生活可见之事。在现今，特殊启示最普遍的形式，也是为大家所公认的现存启示形式，就是圣经。即使圣经也是有一些部分非常的特别，而其他的部分比较普通。例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神直接书写了十诫，那是保留在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非常特别的部分。有些话则原是出自异教徒对一般启示的解说，例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保罗对听他说话的希腊人这么说道：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里保罗肯定异教诗人的结论，因此这些诗人的话语就成了特殊启示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比较普通的内容，包括有圣经作者收集的箴言、异教诗人的诗词和以斯拉记四章所记载的波斯王亚达薛西和幼发拉底河西域的臣民来往书信的副本等等。